尼西米第二章。
在这个旧约这历史书过去之后呢，有三卷书是比较特别一点。这三卷书呢它叫做恢复书信。那为什么称为恢复书信呢？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到末了时候了，他们的历史就结束了。那么因着这个他们这个犯罪的缘故，那么所以这个神就把他们交在那个仇敌手中，先是交在亚述王的手中，那么有亚述王把他们以色列人掳去，掳到各地去了，然后呢也交给这个巴比伦王的手里头，那巴比伦王也把犹大人掳去了，那么把他们带到巴比伦，那么这是这个他们历史的那个背景。那么他们被掳之后过了70年，这个主应许他们可以掳去，他们不是神应许他们，不过只有70年的事。70年过之后呢，神还要把他们从那个仇敌手中啊再领回来。当然不是知道以色列说的，特别知道犹大人说的，要把他们从巴比伦呢再领回来。所以到了70年满的时候呢，那时候有一位那个在这个那个巴比伦王宫里做巴比伦王宫里面呢，一位这个叫做但以理的，那么他因为他在主面前祷告的缘故，然后所以神就那个兴起，就感动那个古列王。那么古列王呢是谁呢？古列王啊是巴比伦王这个巴比伦国的那个下一个国家。那巴比伦国是一个非常强盛的国家，所以他就把以色列掳掠去，也把以色列其他地方呢都掳到巴比伦去了。他们很是一个又强又大又丰富的一个国家，但是那到了一个时候啊，也是因为他们得罪主的缘故，主就把这国家废掉了，把这国家呀就弃掉了，这国家就兴起马代波斯了。这马代波斯就起来攻打呀这个巴比伦国帝国，结果就把巴比伦帝国打败了。马代波斯就代替他起来呀，在那做王，就管理啊这巴比伦所掌管的一切土地。马代波斯头一个王呢就是古列王，那么这古列王他就遇到神感动他的缘故，也是遇到大于祷告，也是遇到神的感动，所以他就起义，那就有意思的，他就下个诏书，把所有以色列人呢，在巴比伦到巴比伦去的以色列人，他们都可以回去，那么回去可以见到圣殿，那么这件事情是件非常大的事情。他们已经被掳去70年了，已经过了一代都过去了，他们可能对回去的事情啊，回国的事情呢，这件事已经完全呢都忘记了啊，都不想着不再想这件事情，可能是不会再回去的。他们就住在巴比伦，生在巴比伦，死在也巴比伦，他们就是盼望这样。但是突然间呢，古列王下的诏书许可他们，若是愿意的话，心里受感动的，愿意的话都可以回去。结果呢，就一些人呢，他们心里受感动，主就感动他们。那这一些人呢，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他们在那做什么？重新建造圣殿，把那圣殿呢建造起来。那么这些人呢，有多少人呢？ 很少的一般人，那差不多只有四万多人回去，他们被录取100多万人，但是结果呢，回去的只有4万多人。那为什么其他人呢不回去呢？因为他们已经在巴比伦住了70年了，在这70年当中啊，开始的时候不大习惯，也不太舒服，因为被录取做奴隶不太舒服。那么等到以后过了70年之后，在这70年当中啊，他们慢慢的也得了释放，得了自由了，拿到一些的自由。那当然就不能随便行动，在生活上有很多的自由，他们可以自由种地，自由做买卖，自由盖建造房屋，他们经营很许多事业，并且他们经营事业也非常的成功，他们有葡萄园，有各种的他们自己园子，那么也很成功，并且生儿养女，在那里过了70年了，他们生活已经安顿下来了，他们不想啊再搬回到耶路撒冷去，因为耶路撒冷啊，当巴比伦王啊去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就把这耶路撒冷城啊，完就车毁掉了，车掉了，那么圣殿呢也烧掉了，连圣殿的器皿呢都被弄到巴比伦去了，所以啊，他们看见耶路撒冷是一片荒凉的地方了。他们不大想回去，他们就住在原来地方，是大部分人呢都住在呀在巴比伦，那不肯回去，但只有少数人，他们因为圣灵感动的缘故，他们就愿意呀把根呢拔起来，他们把房屋啊、把事业、把田产呢，通通都撇下，那么然后回到巴比伦去。他们为什么回巴比伦去呢？因为他们回去要建造圣殿。那时候圣殿已经被焚烧被烧掉了。什么是圣殿呢？圣殿就是神立他名的所在，神把他名字摆在圣殿里头，换句话说就神同在的地方，神就住在圣殿的里面。当然这位神呢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那么大的神呢，他不能住在一个人所造的一个房屋当中，他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踪，有什么地方是他能安息的所在呢？没有地方能叫他安息，他是太伟大了。所以他们造了一个圣殿呢，到这个圣殿也不能叫神得到安息，不过神允许啊，那借着圣殿住在他们中间。那么就神说，我把我的名字放在这里，我的名字在这里就代表我在这个地方。所以圣殿呢就是神同在的地方，神在地上呢与人同在，与人呢相处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这圣殿呢被撤毁了，那么神与人同在的地方都没有了。那不但这样，最严重的一件事情，圣殿被撤毁之后，那个祭坛呢也都被撤毁了。那祭坛是为了献祭的，献祭是让他们罪能得到赦免，但是他们若是没有圣殿的话，就没有祭坛，没有祭坛的话呢，他们罪就不能得到赦免。虽然在他巴比伦呢，他们也有会堂，他们就做了，他们有很多带了很多的会堂，在会堂里他们可以读圣经，在会堂里他们可以敬拜，在会堂里他们可以禅师，在会堂他们可以交往，彼此有交往。但是呢，他们没有，因为没有圣殿在那里，就没有祭坛了，他们的罪啊就不能得到赦免，说他们的罪都是藏在那地方，隐藏在那地方，这好像一直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若是人的罪没有解决的话，总是人里头的一个累赘。那我们今天也是，若是我们的罪在问题上没有解决的话呢，那总是我们就想起来了就感觉痛苦的一件事，也是我们一个累赘，也是我们一个包袱，也是压在我们的身上啊，叫我们生活不快乐。这个罪总是要解决的。所以神的儿女啊，最宝贝的一件事情啊，就我们信了主耶稣之后呢，借着主耶稣宝血就洗净我们的罪，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替我们死，担当我们的罪了，我们罪都得了赦免了，所以那罪的包袱就从身上脱落下去了，那我们身上就感觉轻松，我们生活就有力量。所以啊，罪呢是我们的一个大的难处，所以也必须要得到赦免。他们呢在这巴比伦虽然各方 方面生活都非常好，各方面都很都很不错，但是呢那个罪的包袱压在他们的身上啊，这是他们就感觉痛苦的件事，所以他们要回去要见到圣殿，好让他们见到祭坛，让他们的罪能够被得到赦免，因为只有在圣殿在耶路撒冷里边才有个祭坛，那个祭坛是唯一的祭坛，那个祭坛呢就代表主耶稣的十字架，预表主耶稣的十字架，所以只有在那里他们的罪才得到赦免，所以他们一面是为了爱神的缘故，盼望神还仍然那个有一个居住的所在，在人中间，他们能够和神有来往，能够在侍奉神，这是他们爱主的心。另外一方面呢，为了他们自己来说呢，他们也需要罪得到赦免，所以他们就受感动啊，就回到耶路撒冷去建造圣殿。那么这是一次这个建造圣殿呢。这卷书呢就是以斯拉记，我们上从前呢读过了以斯拉记啊，就说明啊，就给我们看见他们怎样回到耶路撒冷，他们怎样建造祭坛，他们怎样建造圣殿，他们把圣殿建造起来了，当然也有一些难处，他们经过多少难处之后呢，圣殿建立起来了。那么圣殿虽然建立起来了，但是他们也的确在圣殿里说能够敬拜神，能够侍奉神，那么这虽然圣殿不像从前那样伟大，不像从前那样荣华，但是呢无论如何总有个地方可以敬拜神，可以侍奉神，也可以献祭，让他们罪得赦免，这是叫他们心里很得安慰的一件事。不过呢他们的生活也非常的不安定，为什么生活不安定呢？因为啊这个在圣殿虽然建立起来了，但是四围啊没有城墙，因为没有城墙的缘故啊，就是仇敌啊常常啊白天晚上啊能跑到他们中间去抢劫他们，去骚扰他们，去掳掠他们，所以他们生活非常的痛苦啊，这个不厌其烦的，没有什么一个没有一个是没有城墙啊就没有保护。那个城墙啊总是一个保护的一个保护啊，那但是他们没有城墙啊，只有圣殿就没有保护的地方，所以他们住在城里的人呢、非常非常痛苦，他们住在城外的人呢也不得安宁，所以有许多人呢就自然这样生活太痛苦了，有圣殿虽然很好，但是赶不上我们从前在巴比伦的那个时候了，那在巴比伦那国家帝国呀就在那保护他们，所以也没有人骚扰他们，也没有人在那掳掠他们，所以在巴比伦反而好，所以有许多人呢他们都又回去了，又回到那个被掳之地，那么回到那个巴比伦，回到马代波斯那个首都那京都的地方去，那么所以这个人虽然回去了，那么他们心也非常好，他们也的确引导神的帮助，那么他们把圣殿建立起来了，那么这些问题解决，但是安全的问题也没有解决，那么这是也很大的问题，安全问题没有解决，就是他们生活不能安顿下来，不能过一个平安稳妥的生活，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有一个人呢，他是住在马代波斯的那个京城，苏珊城，住在苏珊城。这个人呢也是犹太人，那么他住在那里做什么？他在那里是做王的酒政的。那么就这个我们不要以为说酒政啊，上次我已经说过酒政并不是一个这个像这个餐馆里头那个服侍人的那个 waiter 了，那么不是这样一个酒政，在也不是在王宫里头，在那做一个服侍王啊，这个把酒拿来啊，那个这个做酒啊，或者把酒啊递给王啊，那也不是光是做这样，当然他是做这件事情，不过酒政的那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九正是那么重要呢？因为九正啊，那个因为王那个君王啊，他权势有了，地位有了，那个权也权势也有了，那么那个国家都征服下来了，所以国家倒没有问题了。哎，他们最怕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怕被人抹杀掉。一抹杀掉，统统都完了，全是什么都完了，那不荣华一切都过去了。所以最怕见就是抹杀。那抹杀怎么抹杀？当然你不能闯进去抹杀去，他们有很多的卫队的，有很多的护卫兵的，都没有办法闯到王宫里头去了，也没办法碰到王的。等王出来的时候，有好多人呢在那保护他们，怎么能够抹杀他们呢？不像今天呢。这个用子弹啊，那么远都可以射，那大家从前都是用刀枪啊，跑到近边去，你跑到近边去，不可能的一件事。最方便的办法呢，就在那个他吃饭呢、啊，或者是喝酒，那个、喝的酒啊，然后下毒药。如果是下了毒药的话，那一下子就把王毒死了，那就没有这个一点保障都没有。所以对于这个那个服侍王啊，那个给王啊递酒的人，那个把酒啊摆给那个递给王的那个人呢，就非常重要。他叫酒正，那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重要呢？就是必须是王的亲信，不仅是王所爱的，也并且必是他也是爱王，爱王爱到这地步，比爱自己性命还要爱。他宁肯呢把自己性命舍掉，完全为了王，是这样一个人呢才可以做酒正呢。若不然的话呢，没有人能够做王的酒正。说这个王的酒正是王最亲信的，那么最这个，最爱王的，当然是王所最爱的，也是最爱王的，爱这个地步吧，命都可以牺牲。像这样一个人呢，那是非常难得，也是很宝贵的。所以他做酒正啊，他的权势啊相当大，那是王所最信任的，也是王所最喜欢的，他说权势很大。那么这个人叫做尼西米，他就在这个苏珊宫里头，在王宫里头啊，做酒正。虽然他是一个酒正，但是他是无论如何，他是犹大人，他非常关心到犹大人。人虽然在王宫里头，但心呢却是在耶路撒冷。他常常想到耶路撒冷，不晓得怎么样了，那把圣殿可能建造起来了，那人家生活怎么样呢？那光景如何呢？他时常惦记到耶路撒冷，心呢是在耶路撒冷，所以他常常想到耶路撒冷的事情。那么有一天呢，那么有几个人呢，到了这个王宫，到了那个京城那地方去，就去见了尼西米。见了尼西米之后啊，尼西米就问他们说：“那犹大这个在耶路撒冷的犹大人，他们的光景如何呢？”哎呀，他们说不要提了，这犹大的光景啊，现在他们是遭遇大的困难呢、啊，彼得受了很大的凌辱，仇敌常常在欺负他们，在那抢夺他们，在那里骚扰他们，那么他的那个遭受大的困难，也受到很多很多的凌辱啊，他们生活都不能安定下来，有很多人都回去把那时代的光景啊，告诉尼西米。不但这样，并且说呀、啊，这个城啊已经被车毁了，城被车毁，那城门呢也被火啊烧掉了，所以也没有门，也没有城啊，所以难怪呀、啊，仇敌啊是可以自由随时随地都可以跑进去啊，那么来欺负他们。那么尼西米一听啊，心里头非常的难过，他也不说什么话，他就回到主的面前，他就痛哭，在主面前的哭。所以这个痛哭了之后呢，他一面哭一面祷告，在神面前就祷告。那么这是头一章了，我们不能再讲了他的祷告了，因为我们要得讲第二章了。那么他在这祷告，他祷告多少时候呢？大概从十一月或者十二月，大概差不多这时候祷告，到第二年呢三月四月，祷告这么长久的时间呢，他一直在这边，越祷告负担越重，越祷告里的负担越重，越祷告越关心的，那有他那问题怎么解决？好像啊， 他这个王宫里头当然很平安无事，并且也得到王的信任，也得到尊重，大家都很尊重他的，都很敬重他的，那么他是很好。但是他的百姓，他的同袍那怎么样呢？那么在耶路撒冷那些犹大人，他们的光景落在这样痛苦当中啊，他们怎么会生活下去呢？说这件事情成他里头一个很重的一个负担。那么他并不是一时在那受了感动了，有点热心了，要做什么事情。若是我们又是这样的话呢，那个热心呢会慢慢的减少，慢慢减少，到末了说忘记了，把别人痛苦都忘掉了。比方说我们看见一个姊妹，或者是一位弟兄姊妹，他在病当中啊受苦啊，那个痛到一个地步啊，是不能忍受的痛苦，那太痛苦了。那我们听见这话，心里感觉，哎呀，心里很同情啊，也很难过了。但是呢，过些时候就忘记了，别的事情就忘掉了。那么这就是我们一个同情心就是了。要是人心里面光是有个同情心的话呢，他也会忘记的。那个就是不忘记的话，并且呢，同情心呢也会越过越减少了。但是尼西米啊没有这样，尼西米他不是有个同情心，他里头有个负担，他说怎么办，这个怎么解决的问题，他里头一个负担，那个负担的里头啊越过越重。那么因为一祷告一天一年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祷告五六个月，那问题还没有解决，那他里的负担更重起来了。这个负担那个重到一个地步啊，甚至连他整个从面孔上都去看得出来了。那不仅是跟人谈话能知道他里的这个负担，也不仅是跟别人在那里啊在那说到有大事有负担，就是在生活当中那个负担从他整个身上啊就表明出来了，那个负担呢就从他面孔上就表现出来了。所以当他把这个网啊把酒啊递给王的时候呢，那么奉给王的时候，王啊一看呢，你怎么你既然是没有病啊，你怎么会脸上带着愁容呢？啊，这件事情是不得了的，是不是？他一定是你心里头有什么忽视，一定你心里头有什么愁烦。那么你知道若是王对他这个人怀疑，对他一怀疑起来啊，那就不得了。因为对他最重要的纠正，最重要是得到王的信任。现在王看着他心里有故事，那么对他怀疑，假如了一怀疑马上啊交给别人去彻查，那么一查的时候可能啊，那么别人不知道说讲什么话语，结果这个病都没有了。所以他一看着一听见这个话，他心里很惧怕，心里很怕。因为王这样一做可能就很好，那样一做可能就是很坏很坏，结局就很不好。但是感谢主，因为神施恩所帮助，神的帮助啊，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神，我们的神是主管一切掌管一切的，那么是掌管一切的，那连王的心呢都在神的手里头，像那龙骨水一样随意转流啊。那么连王的心都受神的支配的，说我们环境一切的环境都在神的掌管之下。所以我们的神他在大事上掌管，他在小事上掌管，他在人外面掌管，环境掌管，他在人内心里也在掌管，他掌管一切事情。我们神是这样一位全能的神，是无所不知，也是无所不能的，也是无所不没有地方他不能管的，所以连王的心都他都管着。说王啊，也虽然看出他是很有愁烦，没有想到他可能要谋杀我呀，没有想到这就没有往这方面，反而想到一点，啊，一定是你心里有什么故事吧，有什么愁烦的事情啊。那么一说呀，这个尼西米啊，一面惧怕，另外一方面呢，他就默默地祷告自身。那么他也就说，我祖先的城啊，那个坟墓，他我祖先的坟墓的城啊，现在已经被火焚烧，被车毁，像这样的光景啊，变得这么荒凉性，我怎能不愁烦呢？那么他就说到这里，他就这样一说，王啊， 就很这个就接受他的感觉，然后就说那你要什么东西啊，你要求什么，那你告诉我，那么这就很难得的了，他往这么一转就变成这个好意，那一转就变成恶意，那么你就看看怎么转嘛，那谁来转他呢，神来转他，是吧，所以我们有神呢就不要怕，我们有主就不要怕，主是掌管一切的主，不仅在我们里面做主，他也在我们仇敌里面做主，他也在王的心里面也做主的，所以王就问他，那你要求什么呢，那他就默默地祷告，这个人实在太好了，你心里他不自己不说，他一祷告他里头就感觉到说什么话语，他就说希望啊向王请假，那么请一段时间呢，他要回去啊看一看那个耶路撒冷城，看看他那个祖先的那个坟墓的城啊到底现在怎么样了，他不说耶路撒冷城，他说他祖先的坟墓，那么当然也是，这也是对的，是他祖先的坟墓，那么他就说呢，我们还是一个亲人，他怎么会不想到他祖先呢，怎么会不顾到他祖先，他如果说顾到故国的话呢，那就很麻烦了，因为他们的国家就是马代波斯国，那么现在你要顾到犹大国，你要那个复国，那你要成要跟要跟那个要脱离了犹大那个马代波斯国了，那个就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他不说，那么所以这也是他祷告主说，主给他有智慧，他不是说哎呀这个耶路撒冷城啊，那他们遇遭大难呐、啊，耶稣灵若怎样怎样，那么他没有说耶路撒冷，他就说我祖先的坟墓的城，那么他遭遇难处了，我心里怎么不触犯呢，当然人家亲情了，这没话可说，当然人都是这样，所以王爷很同情的，我说那你要什么呢，那他叫第一件事情呢，他就要请假，要请假，那就我帮他好准你假，你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回来，他把日期定了，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回来，第一件，第二件事情请王下一个诏书啊，那使他能够通行，那若不然的话呢，他这个怎么跑到犹大跑到耶路撒冷去，那么给人抓住啊，那真是以为他是反叛了，所以就那就必须有王的诏书，有通行证，那么这个那就没问题，好给他起个诏书，叫那个河西的省长啊，还有那些的管在河西在他们那个那一带的那管理的人呢，他们都能知道这是王打发来的。第三件事情呢，他说要修理那个城墙啊，要修理我的房屋啊，那么这个必须啊需要木料的，说准许啊给那个管木料的那个长主管呢，那让他给我所需要的木料，那王都批准了一下都可以了，你也可以去，你也可以这个通行，你也可以那你需要多少木料你就要多少木料，这个是很顺，那么所以他就很高兴了，那么是不是他就说也会过来好谢谢王，谢谢王后，他有没有谢谢王后呢，他没有，他说因为什么缘故，是因为
王的手
哇这样的顺利，断这样顺利就引导我神施恩的手
帮助我，
是神的手当然管这一切事，这个是，所以他就把那感谢呀、归给神，那我们常常呢人对人有那个人对我们有点好处，我们就把感谢归给人了、没有看见，那么对我们有点好处是神打发他来的，是让神，这是神做的，应当把感谢归给神的，若是神不打发他来，若神不让他做的话，他也不会这样做的，就像那个亚达学习嘛，若是神没有在管这件事情呢，他很可能想到这个人要造反了，这个人要怎样，他可能想到这件事情，但是呢神当然管，神的管理这一件事，不仅管理王，也管理啊尼西米。那么尼西米讲话那么智慧，讲的话，并且也是那么柔和，没有激动。这个王通通答应，答应完之后呢，他就将荣耀 归给神。
嗯，
那么这是这一章的故事。
嗯，
然后呢他就回到耶路撒冷去。
嗯，
经过地方呢，经过那个河西那地方，那省啊，经过那省的时候，他把王的诏书给他们看，是王打发我来的，是王准许我来的。
嗯，
那么有这个木鸟干什么也都给他们看。
嗯，
那么这个当然大家都没问题，因为王的诏书来，但是呢，有一些还是有反对的，一直反对。
嗯，
那么有一个什么叫参巴拉，是不是啊？
是。
还有一个
多比亚。
多比亚。
嗯。
亚门人多比亚。
嗯，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这三个人呢，还有一个叫基善。
啊，这没写出来。啊，
那么这三个人呢，
嗯，
这是领头领袖。
领袖。
基善。
基善。
是参巴拉。
嗯。
还有亚门人多比亚呢，就是说这是一个领袖。
嗯。
亚门人就是反对以色列人。
嗯，
他们领袖起的。那么还有一个基善，阿拉伯人基善，他们都反对，就反，他们听见有人呢为着以色列人求好处啊，他们心里就生气。
嗯，
他们，你看那个时候呢，这些阿拉伯人就是反对以色列，那若是有为着以色列求好处的话，他们就生气。那你生什么气呢？这个是人为了别人的好处，不是很好吗？
嗯，
但是他就不高兴。你为了别人就好，可是可以的，你为了以色列就好，这么干。直到今天呢，阿拉伯都是在反对以色列人的，你不能为了以色列人求什么好处。说美国为什么他们对付美国人呢？就没有，因为美国人他能为以色列求好处啊，这个帮助以色列的，所以呀，他们阿拉伯人呢就是恨美国人呢，就要杀害美国人，就是因着他们对，并不是美国人得罪他们，乃是因着他们对以色列人好。他们就恨以色列人，那为什么恨以色列人呢？你们有没有想过这问题？
因为以色列与神为敌。
啊？
他们与神为敌。
对，因为以色列人呢是神的选民。
嗯。
神特别爱、特别宝贝的一派的是以色列人。那么以色列，那么在当时呢是神的选民呢，是神所特别爱的。在今天来说呢，他就是一表教会的，一表我们的一表。我们虽然和以色列没什么太大没什么关系，但是以色列就是我们的预表。神怎样爱他们，神也照样爱我们；神怎样对他们好，神也照样对我们好。那就是我们的预表。说神是他们是站在神这一面，并且也是神特别爱的。撒旦呢，就是这些人呢，都是站在撒旦那一面，站在魔鬼那一面来仇。所以魔鬼呢是，这个就是和神为仇为敌的，就像我们姊妹说，和神为仇为敌的，所以起来就反对，那就不高兴，听见的时候不高兴，不仅不高兴，以后还有很多很多难处会发生，都是这些人鼓动出来的。那么，这就是整个这一章的故事。那么，这个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呢？他也不说什么话，也他就住了三天。那么再听听各方面的消息，那么到底有什么难处，到底情形怎么严重了，他听听各方面的消息。听完之后呢，他到了第三天之后，他夜里就起来呀，亲自去视察一下，去看一看。结果他就去个毛驴呀，那么他就去夜里头就去围着城啊，看看这城啊到底坏到什么地方啊，被摧毁到什么地方，这城门呢被焚烧成什么样子，他要亲身去看一下。
嗯，
看过之后呢，那当然是这个，是看着非常的这个断垣残壁啊，这个是一定是不堪收拾，已经破坏到这种情形了。那么那心里这当然是非常沉重。非常难过，但他一直都没有告诉。过了这个三年之后，他听过了，他也看过了，然后呢，他才跟呢这个大家在讲这件事情。那为什么不回去之后就给他们讲啊？你知道我回来干什么吗？我回来呢是要见到城墙的。这个王打发我回来的，他也没讲什么，没有说，他也没有说见到城墙。王打发他回来干什么？他也别人也不知道，他也没有说。那么等到他听到很多的消息，那 那他至少这个亲耳听见这些的消息，另外一方面他还要亲眼去看，他再去看呢这个城墙到底毁坏到什么样子，城门呢焚烧到什么样子，
嗯，
那个变得一种什到底实际的光景如何，亲眼的亲身去看一亲眼去看一下，听见了看见了有了亲身的经历，不然这样也这个让他里头有一个感有一个感觉呀、啊、那个感觉呀、啊、比从前呢还要深还要深，从前不过是在巴比伦呢不是巴比伦在那个苏珊城啊那马奈波斯京城啊听见一些消息就是了，那现在呢亲耳听见到了这个城里了这许多人呢、啊、就又来讲，那么然后呢又到了这个去亲眼去看，亲眼去看过之后啊的确是太惨了，真的是太惨了，那么所以啊他心里呢更加感觉更加痛苦，
嗯，
那么感觉更深，到这个时候了他在召集那许多祭司呢这个长老呢还有首领呢跟他们来讲这件事情，那么那是和我们做事情不一样，我们一来我们一去的可能我们一去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讲了啊，讲了之后呢结果看看没什么果效，没有，大家也不受感动。
嗯，
结果他经过这么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亲眼看见，那么亲身亲耳听见、亲身经历到，看见那个光景，使他里头感觉更加沉重的时候呢，这时候再讲啊，那个讲啊就不一样了。那么这个我从前呢听说，听说还是书本上看的忘记了，这苏尚杰我们都知道，苏尚杰是一个传福音的很有名的一个传福音的一个这个主所使用的一个器皿。那苏尚杰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说苏尚杰他很有学问，说传福音呢很容易让人受感动。那么，但是苏尚杰是的确是很有学问的，他是在美国的这个欧华耀大学里头毕业读化，他是化学博士，他是很有学问的一个人，那么很有知识，知识也非常丰富，家里就是生长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里头，所以不仅地上的学问呢他是非常丰富，就基督教的学问基督教那个知识呢他也是很丰富的，他是这样一个人，说他传道时候一定是呢引经据典呢，那么大家各方面都说的非常的津津世道，那么很可能用他的话也把他人都征服了。其实呢他讲到啊，你听他讲到那感动力啊，那个是好多人都受感动，感动到一个地步痛哭流泪啊，不要说是一般弟兄姊妹，就连那个长老啊执事啊那个负责的人呢、啊、都在那痛哭流泪啊，为什么会这样受感动，他讲的道理看看，他们尤其把那宋尚杰博士的讲道记录拿来一看，哎呀这个有许多地方就乱讲啊，就讲得很乱很乱的，根本不像啊，那真是像保罗说的，没有用高言大志的啊，在那儿用委婉智慧委婉的言语在那儿讲这些话语，他就是在那儿随着他还感动嘛，他就在那儿讲，他就讲。那么人讲完之后的人都很多人受感动，痛哭流泪的受感动，所以宋尚杰博士那时候传福音的时候一人呢真是一批一批人得救，好多人慢慢得救接受主耶稣基督，说但是那时候传福音也是不容易的，不像今天那样容易，那时候也不太容易，那么但是他那么有感动力，那为什么缘故呢，他有个秘诀，那个这个好像我听说还是我看书看了看他的书那个传记看来的呢，那么反正无论如何他有个秘诀，那秘诀什么呢，说他没有讲之前呢他在家里祷告，他在家里好几个钟点祷告的不是祷告主啊求你祝福求你施恩啊求你的，他不是让祷告就祷告啊，那个他所讲的那些事情啊，他就讲祷告的一个地方他自己受感动了，自己跟祷告的痛苦流泪的，那么这样子自己受了感动，然后呢等到讲台上一讲啊，那个感动力 就 传到别人身上去了。若是你讲的道自己都不受感动，那还有什么用处呢？连你自己都没有感动，那你还怎么能感动别人呢？所以你必须将你讲的道感动你自己，你自己觉得哎呀太重要了，太这个最是需要，那么你自己受感动，等到你讲才能一讲啊，那别人就受感动。若是你没有受感动的话，你讲得到别人也不会受感动，你一篇到轻描淡写的那么讲完了，谁会受感动呢？所以啊，这个孙老就他有这样一个秘诀的，他自己先在中间祷告，就让主把这个时代的光景啊启示在他里头，让他看见，让他自己受了感动，然后呢去讲给主。这个当然是我们服侍主的弟兄姊妹都应该能够注意一件事情，你必须要有感动，要有感觉，不能你讲到没有感觉的冷冰冰的讲一篇道，说这样道理只能打到人头脑，不能摸到人的心呢，是吧？那么所以这是这就是尼西米的秘诀。尼西米他自己不仅是用负担祷告了那么多月，那么这个负担呢好容易再接着逐渐的环境啊，让他有机会能够回去。那回去他还不马上做事情，他要去听一听，听听大家在讲，好多人在讲，那么也看一看。到夜里头，他一个人骑着毛驴啊去看，那不管有几个人看着他起来，别人也起来跟着他，不过不叫他做什么事情，就跟着他就是了。他让他亲眼去看一下。那个里头感动啊更深了，那么所以啊，等他再到了把这个再跟别人讲的时候了，那感动力就能感动了那许多人。那么这许多人，你说不，他们当然也很需要这样做，那个去见到成像了，那为什么他们还需要这样感动你呢？那就说的你就看，他们虽然是。也当然这样生活很不安定，他们不喜欢这样生活，但是住了那么多年了，这个也没有人在那说好吧我们建到城墙吧，他们在那住到一个地步都已经习惯了，安居乐业了。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住在一个不好的环境里头就变成习惯了，是不是？那我好像无所谓，看呢视而不见呢，那个听而不闻呢，那我们就变成习惯这种样子了。那么不好了也还马马虎虎了就可以了，过得去了。那么我们常常是这种样子，看见别人呢情形不好，看见主的见证啊，但是失落了，好多弟兄姊妹不够爱主，那我们觉得这大家都这人嘛，就是这样，看见人犯罪，这就是这种人，人都是这样，我们就很容易啊。我说就是太容易习惯啊，这就是我们的难处。你看住了那么多年了，从来没有一个人说那我们起来建造吧，我们建造城墙吧，怎么我们把城墙建造起来，我们难处去解决了，没有一个人这样说的，他们也都住的习惯了。那么所以等知道这个耶利米来，尼西米来的时候了，那才把这个感觉要带给他们，他们里头才受了感动。他说：“好吧，那我们就起来建造吧。”那么，这就是到了第二章。那么他们当然下面还有仇敌拦住了。仇敌说：“你们做什么？你们难道是要背叛王吗？”这是你很严重的背叛王，那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他说我们来是，那我们那个天地的主，让我们给我们命令，让我们来建造。那你们呢？你们对这件事情上无份无权无纪念，那你们毫无纪念的，那么完给他完全拒绝的。然后这是第二章，那就说，那这第二章的事实呢？那我想我就都讲过了。那我再去讲了第二章的重点呢，第一个重点呢，一个恢复神见证的人呢，那个人呢，他必须是要有负担的。你要说是没有负担，光是有知识不够的，你要有负担，里头那个负担，并且那个负担呢，还不是轻的，还是那些重的负担。我为了主，为了爱主的缘故， 为了主的教会，为了主的见证，里头有个很沉重的负担。盼望说主的见证能早日出现出来，也盼望说我们弟兄姊妹能被从我们世从世界里被救出来，从罪恶里头被救出来，从软弱里头被救出来，我们众人心都起来，当然向着主。这是那个主的见主要得着的。为了这件事情啊，心里非常要为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越祷告负担越重，越祷告负担，一面祷告一面默想。你有想到教会的光景，把教会的情形看一看，教会的情形，你就看见这些情形啊，这是大家爱主的心呢太冷淡了，没多少人呢爱主。我们聚会虽然有400多人，300多人聚会，但是多少弟兄姊妹是爱主的呢？有多少弟兄姊妹是顾到主的事情而不顾到自己的事情呢？多少人都是为了自己的事，就是我们信主，我们依靠主，我们祷告主，也是为了自己。主啊，你保守我的身体平安，你保守我事业顺利，你保守我所做的一切事情啊都没问题，你也保守我的孩子，那么就是为了自己，很少是为了主，为了主的见证，为了主的心意。多少人是关心到主的事情呢？我们岂不是都是关心到自己的事情吗？我们岂不是都关心到我们自己的身体吗？我们岂不是都关心到我们自己事业吗？我们岂不是都关心到我们自己的家庭吗？我们有多少弟兄是关心到主的事情？那你想看，今天我们说为主做见证，我们连主的事我们都不关心，我们怎么能为主做见证呢？说你想到这件事情时候了，你里头的负担呢会来增加的。说一个为恢复主见证的人呢，头一件事他必须是要有负担，那个负担重到一个地步，从他脸上都显出来了，那连王都看出来了。那么这是我们应该有的一种观念。当然头一件事他是个祷告的人呢，头一章我已经讲过了，不讲了。第二章就是他是一个有负担的人。那光有负担呢，也会有行动；光是有负担呢，这负担压在里边呢，没有行动啊，也是没有用处的，是不是？还要有行动。但是呢，尼西米啊，他就实在盼望有行动，但是他不能行动。为什么不能行动呢？他说：“我是做王纠正的。”那我们听见这句话，以为他在夸口啊，他做王纠正他了不起了。他没有，那就说到我是受限制的，我受捆绑的，我是不得自由的。我虽然是做王的纠正啊，但是我不得自由，我不能离开啊，我会想啊到耶路撒冷去，但是我没有办法去，因为我是做王的纠正的，我不能离开的。那么王也不会答应我去的。就说到一个不得自由啊，一个受捆绑受限制的一个心的那个弹性，我是做王的纠正的。但是当我们有这样一个负担，有这样祷告的时候，有这样负担，主就会要在兴起环境来了。所以等到他都给那个地救的时候了，主就兴起环境了，就王就看见这件事情，结果这个引导主的帮助，是主持人的手的帮助，那么结果他就使他能够得到自由，那么是王爷准他的家，那使他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去，就是他所说的那他祖先的坟墓那里去，再让去重新的建造，那么主就开始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人他是有负担的一个人，所以主就他给他开路，那么带领他能够当然负担呢成为一个实际的行动。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他是个祷告的人，他是常常和主有交通的，可以说和主他是经常和主交通，不仅是为这一件事情让主民人祷告，必须要时常的和有交通，在说话行事的时候呢他就有交通，常常他默默地祷告，主啊，我怎么说，我怎样说，那他问我要什么东西，那我要什么，那你说那么主就教导他说，圣灵在我们里头在凡事上教导我们，那我们谈出来就是凭着自己头脑思想啊，我想的啊，我该要什么东西啊，你想的话一定丢三落四的，好多东西你不该要你要了，你要该要的东西你都忘掉了。那么很多时候 要想看看摸摸你的感觉，那个森林在那感动，说这就要时常的回到里面，何处有交错。那么你在一切事情上都回到里面，何处有交错，不要自己在那儿要说什么做什么，要做什么做什么，自己在那儿定义，自己在那儿出主张，那么自己有自己的意见，不要凭着自己，要回到里面看看圣灵怎样带领嘛。那么他回到里面去，结果圣灵带领他所讲的事情都好，那都是正恰的好处。他一要请假啊，都是他说去要。第二呢，你要这个要写诏书，光写诏书是的，那个同行无阻，可他也会可以回去，不至于路上走难走。第三件事情，你需要东西啊，你需最需要那种木料啊，那需要你要去请王。若是王不许可的话，这个管着木料的人呢、啊，管着王的远右的人呢、啊，这个树林的人呢、啊，这个他不会给你的。那么你需要这个，结果他都，结果求的也不多，但是正好够用，都够用。所以要学习啊，回到里面，何处有交通，回到里面，求摸到圣灵的感动，那圣灵会在里头教导我们。圣灵在凡事上教导我们，大事小事，生活形式会在每一件事，圣灵都在教导我们了。所以我们回到里面了，来听圣灵对我们所说的话语，照着圣灵说给我们的感动啊，那我们在行事为人。那这样的人呢，这样的行事为人，就是比较就容易能正确，凭着自己意见主张的话呢，就不大容易能正确。那么这是那第二，他是一个何处有常有交通的人。那第三件事情呢，他实在是一个勇敢的人啊。怎么说他是勇敢的人呢？当他回到这个耶路撒冷了，他看见他听见许多的话语，那么人告诉他，比如多少什么难处什么难处，很多很多都听见了。那么呢，不然怎样，他说不管要紧，我自己亲自去看。他自己夜里头啊，就亲自起来呀、啊、去看。那么夜里大家都睡觉呢，那么就没有人干涉他，那他就亲自去看一下，让他有亲身的经历啊。所以他不仅听见，还要有亲眼看见，要有亲身的经历。那这样子他在说的时候呢，才会准确。你也没有看见，你光是听别人讲，你也没有听，你也没有亲身的经历，那你这个做的见证，你所讲的话也都没有分量的。所以他要看要亲身经历，都看见之后呢，那的确是太惨了，那完全破坏到地步，那城墙啊撤回到一地步，这没有个地方好的，那么城门被烧这个地步，没有个城门呢那个可以使用的，一定是一大糊涂了，乱七八糟了。那么这种情形啊的确是叫人感觉灰心丧胆的。但是你信没有，他里头没有灰心没有丧胆。那看见这种情形之后，他一个是勇敢的人，他立定志向，要建造城墙，要把城墙建造起来。那像一个人呢，这个能够做这么大的工作，那若没有点胆量的话呀，就不敢把自己投身进去了。那必须是一个有胆量的，那何况啊，还有仇敌啊，当然讥笑、仇敌拦阻、仇敌的攻击，那你必须要有胆量。若不然的话呢，你不行。那么这个胆量从什么地方来呢？胆量乃从神的话语而来的。有了神的话语，就使我们胆子壮起来了，没有神的话语就没有胆量。所以有神的话，那就你要不要怕啊？仇敌无论怎样拦阻，无论环境多少难受，无论问题多大，你里头有胆量，要扛枪，就扛枪行事，那知道而行。有你有神的话在你里头。所以这个人呢，他是一个，他那儿刚强是勇敢的，是因为他是一个有神话语的人，所以他刚强。但这个约书亚也是这样一个人，说主当他还没有过约旦河的时候了，主一再地鼓励他，你要刚强，你要壮胆，你不要惧怕啊、你不要害怕，我与你同在，神一直在允许一再同在。所以那个约书亚才刚强起来了，他才能过约旦河，过了约旦河之后，面对了 迦南地七族嘛，那多少的国家，多少的王啊，又跟这些人去打仗了，那不若没有点胆量的话，谁敢去呢？是不是？那么他实在是有胆量，他胆量从哪儿来的呢？神的话来的。啊，神的话说，你要刚强壮胆，你不要惧怕，你要我要我与你同在。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还怕什么呢？神既然这样应许了，所以他有神的话语，有神的应许，所以他就刚强壮胆。这是第三点，以利西米就是这样一个人。第四点呢，就是他是为了神的荣耀，一切事都是为了让神的荣耀，不是为了自己的名望，不是为了自己地位，他是为了神的荣耀，让神的荣耀。他无论做什么事，都是为了神的荣耀。所以当这个仇敌在那儿讥笑他们说，你们是做什么事情啊，你们是背叛王啊，但是他不管仇敌怎么讥笑，他说我们乃是神，乃是那个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呢，那天上的神呢，让我们来见到啊，为了神的荣耀，那是神叫我来见到，我不是我自己有意思来见到，不是我在做什么事情，这完全神的事情。那你们呢？你们在神的事情上无份无权无纪念，然后这个那么好像一点地位都没有，一点都完全拒绝仇敌所有一切的事情，没为了神的荣耀。所以这个人呢，他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了神的荣耀，凡事是为了主的荣耀。我们今天做事情，不是我们自己能不能得到什么，也不对我们自己有什么好处，我们要问说，神能不能得到荣耀？神能在这件得到荣耀吗？我们是能把荣耀归给神呢，还是把荣耀归给自己呢？还是把荣耀归给什么人呢？我们把荣耀归给神，让神得到荣耀。只要神得到荣耀，我们什么都可能，只要神得到荣耀，命都可以牺牲掉的。有这样一个心智呢，才立定心智，让主得到荣耀，让主得到满足。所以尼西米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他以后啊，虽然经过多少的难处，但是到末了时候看见了他的工作完全成就了，耶路撒冷城墙建立起来了。那么城墙指的什么说的呢？城墙啊，就指建立说的。我们的圣殿呢，是指神的同在说的，神与我们同在。那因为是圣殿，这是神同在说的。那城墙呢，是指神的见证说的。什么叫神的见证呢？神见证把神呢表明出来的。那么马太福音说，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灯台，乃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呢。所以城啊也好，还有灯啊在灯台上也好啊，它都是个见证，把神的光啊那儿照出来。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你很远地方就看见那个城。所以城乃是为了神的见证，乃是把神表明出来的。所以城非常非常重要的，神在开头的时候了，这个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了，那时候了，什么东西都很好，那他们吃的穿的一切都预备齐全了，也给他们工作做，你们要修理看守，不仅要修理，必须要看守，那就是说会有仇敌会来进来了，会来毁坏这个园子的，所以你们要修理看守。但是他们失职啊，没有好好看守。那么是为什么看守？什么叫看守呢？那看守啊就是城墙啊，那时候没有见到城墙，让他们来看守，结果失职没有见到。所以你看见那时候了，城墙没有见到，光是亚当夏娃来看守，亚当夏娃失败了，结果整个都失败了。整个说今天人落在这样痛苦去当中啊，就是因着亚当夏娃那个失败了。那么城墙都没有建造起来，城墙材料都在那里，那里啊有金子，还有这个珍珠，还有宝石，
对，
那材料都预备那，不过呢没有建造起来，就是都散在那个地方了。那么等到经过这么多年了，那个建造已经差不多6000多年多少年了，那么将来还要多少年我们也不知道。经过这么长久的时间，神一直在做建造的工作，建造什么？要把城墙建造的。 人靠不大住了，那要把城墙啊要建造起来。那么等到到了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了，新耶路撒冷特别表明的一件事，有城墙，那里不就有城在那里，还有城墙在那里。那个城墙啊，你知道多高吗？
4000里。
啊，
4000肘啊，4000里。
城墙不是城是4000里，那城墙呢？144肘，
144肘
啊，一肘变成1.5尺，一尺半的话呢，那英尺了，一尺半的话呢，那就是216尺。那这么高的城墙，有没有看过这么高的城墙？216尺高啊，看都看不见的，那么的高啊，那么简直是都看不见顶的，是不是？那么高的城墙，那就是城墙比较高，神神所建造的城墙，墙非常高的，那高的地步，什么东西都进不来的，那个仇敌进不来，撒旦魔鬼进不来，所有那些说谎的淫乱的都通通不能，一尘无分都进不来的，因为城墙太高了。那么这是一方，第二方面呢，那城墙用什么东西建造起来的呢？
碧玉吧。
那个城墙啊，是用碧玉。
碧玉吧。
碧玉建造，什么是碧玉啊？
翡翠。
啊？
碧玉神嘛。
我说是翡翠。
翡翠，
不，他说碧玉，那碧玉你读到这启示录第4章的时候了，他看见神在宝座上面，他不是说神在宝，有一位坐在宝座上，
像
他的形状像碧玉一样，就是有碧玉，那就是神的形状，那么神就是生命啊，那就是神的生命，像碧玉一样，那这个是碧玉这个墙啊，乃是用神的生命在建立起来的。那不是用一种制度、一种方法、一种砖头、一种物质的东西来建造神的生命来建立起来。今天人呢，都是这个要建造城墙啊，用个制度啊，用个方法啦、啊，要把我这一半弟兄的围起来，不让别人进来，也不让他们跑掉，要用种道理啊，用种方法来把它围起来，这个不灵的。神是要生命啊，那建造造的成，要神的生命在这长大的时候了，那越长到个地步啊，那个达到基督丰满的身量，到那个时候呢，城墙就建立起来了。那个城墙乃是神的生命，不是一种制度，不是一种方法，不是一种手段，也不是一种的那么一种的律法。那比方说，有的人说我们是不一样的，你看我们这些基督，我们的会里人基督徒都不喝扣可的，那这个。Subdrunk 他都不喝，他们都不喝，也不喝酒，也不喝这个口渴，都不喝的。那么这个不是城墙啊，是不是？你不喝口渴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不喝酒有什么了不起的？这就不是城墙、啊，是不是？别人也可以这样做的。那么他们也都在，那么他们也都遵守这个规条的，说他们不喝酒，他们也不喝口渴。他们都很遵守这些，你遵守也没有用处。他们一直很骄傲，我们是不喝口渴，也不喝酒，我们很骄傲。我们是这个有分别界限、有城墙的，这个不是城墙啊，是不是啊？这一个是城墙，乃是用神的生命在建。神的生命有没有长大？神的生命在你我们里头有没有长大？若神的生命在里头长大起来时候呢，那个才是一个城墙，那个在仇敌所惧怕的。扣个不喝扣个是仇敌不怕，不喝酒仇敌也不怕的，是不是？你喝酒，但以理也喝酒，是不是？那么保罗也说的。对他们呢，你胃口不清啊，稍微用点酒啊，可以对你胃口也很蛮好的。说有人呢，就是
喝提摩太酒
吧，那么他们也喝酒，那么就是喝酒呢，并不是圣经不可以醉酒，喝酒也是，并不是太点严重也是这样，你不能拿这个当成规条的，魔鬼不怕的，是不是？那什么东西人魔鬼不能越过呢？什么是人魔鬼不能胜过呢？神的生命，那个生命死而复活的生命，那个生命是飞起死亡的，把 魔鬼打败的生命，主耶稣基督又是我们的生命，他已经败坏了城死间的魔鬼，所以只有这个生命是得胜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属灵生命在这长大，长大到一个情况，全体都在长，不是一个人两个人长，全体的弟兄姊妹都在生命在长大，长大到一个地步，结果长大到一个地步，到了144周了，216尺了，然后那差不多了，那就可以及格了，那可以做城墙了。所以城墙乃是用身体生命在建立起来的，你看见神是何等看重那个城墙，那么不仅高大，并不仅是宝贵，并且是用身体生命在建立起来。有什么东西比身体生命还重要？有什么东西比身体生命还宝贵呢？就金子也好，银子也好，宝石也好，或者珍珠也好，这都不能和身体生命相比的。所以我们今天让我们的这些生命在这长大，当主在生命在长大的时候呢，主就把到了西罗撒冷时候了，那个城墙呢就建立起来了，仇敌再也没法进入啊，不叫仇敌不能进入，就是所有一切犯罪的那些都不能进入，都不能进到城里面去，因为那里有一个身体生命啊，也是一个复活的生命，得胜的生命，啊，长起来了，
12点过了，
好，12点过了，我就要讲到这里了哈。
师傅，你们的问题啊，这边刚刚提到启示录21章，那边讲到城，讲到墙啊，讲到城是
壁障的，
城呢是14000里，中文14000里，英文是12000里，城呢高12000里高啊，那墙呢144，216尺啊。那看比起来还算是矮的，是不是？那么这怎么回事情呢？那个城啊，就是一个城叫在山上，它是座山，这个山高啊，耶路新耶路撒冷啊，是那个是一座山上，那宝座呢站在山顶上的，从宝座那里啊，就有河流下来，一直转一直转流下来，那在河地方那个两旁啊，都有生命树。也是从那生命树，从那宝座那也长出来，河在那流出来，生命河流出来，那生命树也长出来了。那河的两那个这个河的两边呢，有一个金街道，有一条路，那条路直通到山顶上，通到宝座那里，是一直通，它是翻旋盘绕上山呢，一直下来的。那个山那个道行道街道呢是金金街道，透明的金街，像玻璃一样透明的金街。另外呢旁边有一个生命河，还有两边还有生命树，这是那个山上的光景。那么这个城墙呢它是144的，从根基上不会到山顶的，没那么高的。144已经相当高了。144你要记得，144是12×12。什么叫12呢？12就完全的数字，是完全的完全，那就生命达到顶了。
12是完全数字。